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个双十一呢，因为两个都是光杆，所以大家叫光棍节啊，两条光棍。双十一呢，在中国从2008年开始，双十一就是中国一个最热闹的一个销售的日子。那么11月11号这一天，那么通过电商平台去买东西的人那就多得不得了，那个记录呢是非常高的。这个呢，所谓的双十一英文都有名叫 Double Eleven 啊，是指各个网络购物平台在每年11月11号搞这个大型的促销活动。那个最早起源呢，是应该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购物网站在2009年11月1号举办的，11月11号举办的淘宝商城促销日。那么这个呢，由于各行各业发觉这个是零售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变成了整个的电商行业一年一度的购物活动。那么并且呢，影响到全球的零售业的消费的现象。那个双十一的发起者是阿里巴巴的当时的 CEO 叫张勇啊，他就把双十一称为世界商业界的奥林匹克啊，那就不得了了。那么2012年的11月11号的这个网络购物日，双十一的销售额呢超过的美国的网络星期一，那就变成全球最大的购物的节日。双十一的购物节呢，曾经一度延长到12月12号，叫做双十二，也就从双十一开始一直卖到双十二，卖到圣诞节以前。那么基本上呢，就构造了一个销售的一个大平台。那个我想呢，这个每个行业呢都会想办法去卖东西。中国的销售季节呢，两个热点，这当中没有其他的销售季节，因为前面一个是国庆节的7天的长假期，就10月1号到10月7号，那几天买东西的人会比较多，因为放假。那下一个买东西多的是哪一天呢？是圣诞节，是12月25号以后到新年这一个礼拜。那不管中国人信不信这个圣诞节，但是12月25号圣诞节这天开始一直到新年，那都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旺季啊。这个11月份呢就没有任何的节，美国是有的，因为美国这天这个11月份有 感恩节吧 Thanksgiving Day 啊，所以美国在这中间有节，在中国的中间呢没什么节，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比较的小，没有卖。所以呢这个2008年的4月份，张勇呢就提出可以仿照美国感恩节大促销，在秋季举办一次大型的打折扣的促销活动啊，口号呢叫全场五折全国包邮，那多好啊，所有东西都是半价，那全国什么地方都可以用邮寄寄过去，就是要通过一个活动或者一个事件让消费者记住淘宝商城。那么最后呢，他们算来算去把促销时间选择在11月11日，叫光棍节。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呢是秋冬的换季期间，大家需要采办的东西特别多啊，因为要买冬天的衣服啊，要买很多的东西了。那么没有，其中没有很大的消费的节庆，利用光棍节针对学生，针对白领阶级，那就打开了年轻群体消费的这个市场。那么所以呢这个这次促销呢不收任何费用，所以呢那个张勇在2008年就提出要搞这个活动。那么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商家呢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第一次搞这个节日的时候，2009年11月11号，当时参加的大概只有27家这个厂商，李宁啊、联想啊、飞利浦啊，27家参加。那个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淘宝。淘宝在那个最淡的11月份，当时淘宝商城的交易额也是在2009年呢突破了5200万元人民币，那是比日常的交易额呢要超过10倍，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个反应很好，所以呢第二年呢就 开始做了。2010年，当时从27个厂家就跳到了700多个厂家参加。那么那一年2010年，那一个天就创造了9亿3600万的这个销售额，增长了这个17倍，那么就超过了香港一整年的零售额，就是一天完成的，并且超过了2010年10月1号的黄金周的北京的零售额。所以大家说那怎么不得了啊，那个成交量太大了，全国的很多家银行的网络银行系统瘫痪，国内的电商物流第一次出现快递爆仓的情况，那就是当年的这个双十一。那么所以呢就开始慢慢拆分了，从2011年这个淘宝商城业务呢正式的拆分，那么就把双十一光棍节就不要这么叫了，叫做网购狂欢节，就打出了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这个旗号。那么要怎么做呢，就是要把它的时间拉长，那就不要搞一天。那么当时这个淘宝的主要竞争对手有京东啊，有当当啊，有亚马逊啊，结果这三家对手呢也都参加双十一的促销行业，所以呢搞到了这个双十一呢，那就是全球的网商呢都在上面参加活动呢，就拉长了，从10月中旬扩大到11月中旬，什么东西呢都是半价。那么慢慢呢又想办法在这个淘宝网的这个一直拉到12月12号，叫双十二。所以这样呢就连续的从10月份一直卖到12月份，那就卖得非常的狂了。那么所以呢这些越做越大，并且呢这个搞了很多这种活动了，比方说这个要参加晚会，要找很多的电影明星，有很多演唱的明星来参加，那个晚会的规格越来越高，卡司的阵容越来越大，那么就越做越大，那就像天猫啊等等这些都在参加这个。所以呢这个大家就觉得哎呀，每年到11月那就要大花钱了啊。很多学生呢就跟我说啊，那这真是赚钱了，因为省了好多啊。他们只算这个能够省了多少，他没有算他们用了多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记得2011几年，当时我在中国大陆的大学里面，这个第二天上课，学生呢，好多学生两眼惺忪，就昨天熬夜搞了一通宵，就在那里买那个5折的东西啊。我问说你们买了多少，他没说，他说我省了几千块钱。哎呀，我想你省了几千块钱5折，那也就说明你用了几千块钱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当时的理解，但是应该说非常成功的。不过这个事情呢最近有一点变化，2022年就有变化。2022年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天猫取消了双十一的线下晚会，本来都要搞线下晚会，现在大家他就天猫先不搞。那么并且呢这个卖的很多的拼多多啊、苏宁电器啊，他们也不再和电视台合作举办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卖东西不要搞那么大的活动了。那么其他的还在搞的这些活动呢，无论从晚会规格、卡司阵容、热度上都有缩水。2022年这个电商呢提出了要紧衣缩食，要淡化双十一，那么要求呢这个不要用这么多钱了。那么同时呢这个2022年无论天猫还是京东都没有公布2022年的双十一的这个具体的交易额。那么2023年天猫干脆啊说我们还是要举办双十一的晚会，那么所以呢就准备去播，结果呢这个又有很多的电视台有参加，湖南卫视、芒果 TV。那么所以呢这个有些电视台呢也有出现的有些问题，所以呢这些要再换来换去。不过这个整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冷，2022年开始就越来越冷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呢已经发觉很多的电台现在这个网络平台呢基本上都不公布自己的销售额了，所以今年我要拿23年、24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电商的销售呢它都不提供了。 那当然呢，11月11号如果你在网上打五折，那估计还是有很多人买东西的。那么这个呢，就会使得每年的购物平台的服务器它压力过大，那个网民呢没有办法交付款，因为这个网上根本不通车。在物流快递公司方面来说呢，包裹积压过多，配送压力非常大，没有办法准时的送到客户，所以呢延迟这个送货或者甚至把包裹丢了的形象，这个情况呢越来越普通。那么还有一些快递员呢受不了，就选择提前离职来躲避这个节日。那么并且呢在双十一到来以前，各个快递公司呢都想办法租几百架飞机用于运输，以应对高峰时间这个采购期。那今年刚刚过啊，今天是11月11号，24年，那今天情况怎么样呢？我先看官方了。官方呢就说不错啊，今年我看这个大陆的官方啊，包括新华社啊，都说今年的双十一购物节这个胜利的收官啊，双十节呢，双十一在政府补贴的带动下，家电家居用品呢大爆发，平台呈现呢不卷价格卷性价比的趋势，部分头部主播呢翻车以后，品质直播正在崛起。这里有几个，一个说销售是大好。这个当然不知道销售多少，就没有讲这个，只是讲增加了多少倍。但是呢，第二个就是有部分的主播这个翻车啊，就说大家见到你吹牛你带货翻车，所以呢说现在今年呢就不讲价格了，讲品质，就买到的东西好不好。这个呢我看了这个官方的讲这段话呢，我直觉就是说觉得今年卖的不好。卖的不好呢，就说大家讲这个质量，不讲这个价格。那个买东西怎么会有人不讲价格呢？是很奇怪的。今年呢，天猫也公布了，他说这个成交强劲，用户多。那但是我看看呢，那就不是11月11号了。他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开始卖，10月31号开始就卖。所以从10月31号卖到11号都卖了2个礼拜了，所以呢说这个已经是突破了啊，这个非常的好。那么你本来是11月11号一天的这个销售，现在把它拖到10月份一直卖到12月份，这个在做统计，这个怎么能够说是11月10号的卖得特别好呢？这个我没有办法理解啊。那么当然由于这个基调定呢，就是说还每年都是增加，所以呢这个现在是越说越好，但是呢我这个看起来呢我觉得有很大的这个水分啊。那么当然呢这个连新华社啊都在讲，他说呢感觉今年的双十一变淡了，的确变淡了，我周边就没有人在网上买东西，今天买和明天买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呢这个说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变淡呢？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分散有关系，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个购物的狂欢节，你这好家伙从10月份一直卖到12月份，你这算一个季度，这算什么东西呢？很多的买卖的这些平台啊都拉钱了，淘宝天猫这个阿里巴巴的提前10天，京东提前9天，抖音提前7天，拼多多提前6天。那么基本上呢可以说一直在卖，从10月14号开始就在卖，提早10天。那么所以呢有些更多像京东啊抖音啊拼多多这些平台，它大促销的时间它的长达超过30天，那这个呢就太长了，所以变淡了。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官方讲法是几乎所有的平台都不卷价格卷服务，所以今年呢没有人提这个全网最低价，这个意思大家看见也很清楚了，就是今年生意不好了。有些说是今年是历史上最惨的双十一，从2009年到现在今年是最差的一年。那么所以呢大家说这个大家不想买东西啊，我也问了周边的一些熟人呢、今天双十一你们是不是要抢货？我还记得这个一几年，2010几年，当时有些学生熬夜熬通宵，眼睛红通通的，开开心心的来上课，说他赚了多少钱。那今天呢，我一个都没碰见，学生也不提这个事，老师就更不用说了。 本来这个事情挺针对大学生的，现在大学生也完全没有这个举动。你说现在大学生流行什么呢？这个从郑州骑单车骑到开封去，这热了一天，这个到双十一呢不让骑了，那大家就不骑了，那就是这点热。有没有跟这个购物有关呢？没看见购物，租个单车从郑州骑到开封就是56块钱人民币嘛。那么当然到那里再吃一个小笼包，有没有这个灌汤包还不知道，因为十几万20万人去，那要吃掉100多万个灌汤包，那个一个小小的开封哪能做出这么多灌汤包呢？估计很多人到那里也就是吃麦当劳了。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双十一的一件事了啊！大学生干嘛呢？就骑单车了。那么这个情况啊，但现在看来呢，整个经济呢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双十一啊，我呢也是应景，因为到过节就和大家讲讲过节。不过今年过节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基本上呢就是静悄悄，平台和商家都静悄悄。大家上网去查查双十一，你不论是看京东啊，看哪一家的平台，那基本上呢也都是静悄悄的。那个官方也提出了啊，要说这个快递业务啊，这个要两不误，就是全网不瘫痪，重要节点不爆仓。那今年完全没有这个三保，就保畅通、保安全、保平稳。今年也没有看见什么这个节啊。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也有这样的节的，美国有两个，一个叫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以后的这个购物的节日。在美国呢叫网购星期一啊，就是美国感恩节以后的这个网络购物节。那中国的这个光棍节规模比美国的要大多了，因为中国的人口多。那么今年的这个冷清清呢，我觉得是大家都看得见的。那比方说今年阿里巴巴啊，他呢宣布取消了双十一的晚会，原来呢要请很多的电影明星、这个演艺明星来这里演。那每年过双十一就好多人在网上，并且呢要带货。各个不同的平台呢，原来都是硝烟弥漫的价格战，到今年呢没有看见，没有硝烟。所以呢，这个本来这个双十一呢就是让很多人狂欢的消费时代，这个现在呢完全就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说对今年的双十一的购物节没什么感觉，说这是今我们一辈子活得见到的09年到现在为止，那年轻人才20多岁或者30岁的左右，他说这是最差的双十一，没毛病吧啊。很多人说我完全不感觉到是过双十一，因为我自己没有参加任何活动，远离内卷，我不卷了。那有些人说你不要说我忘记了今天是双十一，我记得，不过我没有东西想买的，有谁是想去买东西呢？那有些人就说了，哎呀，现在股市热啊，我的钱都丢到股市里面了，我就想着怎么买卖股票啊，我还会想买其他，双十一啥都不买了，赚点钱。所以今天呢就是这样，没有钱买什么，所以就是现在双十一所过的。当然我今天呢这个看了有人说这个双十一呢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啊，大家也不一定是今天呢，就这一段的时间经济来有四个比较大的情况。那什么情况呢？我稍微讲一讲啊。第一个情况就是摆地摊的人多了，我呢也注意到这个主要的大城市北上广深，这个主要的大街上是没有人摆地摊的，但是这避免不了在背面一点的街，在偏远一点的郊区有摆地摊。并且呢我这真是看见有很多在摆地摊的人，摆地摊的卖什么的都有啊，以食品为主啊，各种东西都有了。有些时候呢我也到街上逛逛，看见有摆地摊的，特别是2、3线的城市摆地摊的多。你看看那个摆地摊呢，原来都是年纪非常大的人，老乡下出来的大妈大爷在那里卖点什么土豆啊、洋葱啊、姜葱蒜的，卖这些东西赚点小钱自己种的嘛。现在呢什么都有，并且呢现在看摆地摊的呢中年人多，那就是说他没有老，他不是老人家没事情做。所以这个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有些分析说呢，这些中年人负担非常的重， 他们下有小上有老，上面有父亲母亲七八十岁了，下面有孩子二三十岁。这些孩子呢，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或者技校毕业，他们毕业以后呢，他没工作。不是说这个社会真是没有工作啊，现在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中国就是完全没有工作，它是有工作的。他为什么现在这些人不做事呢？就是这些小青年呢，他看不上，他不想去打工，他不想去干苦活，他不想进工厂。那他们都是梦想啊，要当白领啊，就这个早上上班，中午喝个咖啡，吃个三明治，晚上呢早早回家朋友吃饭，是想这种工作。所以呢，现在应该说有工作，不是没工作，但年轻人现在不想干苦活。那么老年人呢干不动，那些年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呢都等着退休。那最惨的就是夹在中间的这个四五十岁的这帮中年人，他们所工作的单位呢随时都会解雇人，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有很多企业就解雇，上有老下有小，这些中年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地摊，靠摆地摊来增加收入是现在最常见的，我们说一个反常现象。因为过去的二三十年没看见这么多摆地摊的，因为当时的经济好啊，大家做事觉得经济旺盛，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但到现在为止呢，摆个地摊这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快一点赚点小钱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讲今年的第一个怪。第二个怪呢，就是商品都在降价。那美国呢在讲通货危机，就什么都贵，所以呢搞得这个现在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要用很大的力量把这个价格把它压下来，这是美国现在最头疼的事。这是这个贺锦丽选大选选输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对经济不满。因为很多人说在这个 Joe Biden 的这个政内啊，这个日子过得没有 Donald Trump 好，所以呢选择就是还是选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他能够日子过得好一点。其实的结果呢就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美国是的确物价涨得快啊，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这个无论买什么东西在美国都觉得贵，吃个饭贵，小费给的也多，加油也贵，你买衣服也贵。所以呢现在在美国呢，你真是你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你真是不要出去乱跑啊，到超市随便动一动。原来呢进一个超市100块钱购买好的东西了，现在到超市呢100块美元两下就没了。所以呢你多少钱也不够这个物价的上涨，所以美国的问题是这个方面。所以美国现在举国之力呢想办法要把通货膨胀把它压下来啊，就包括这个政治选举跟通货膨胀都有关系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而在中国呢这情况刚刚相反，就通货萎缩，讲这个话太文绉绉了，就是物价跌，的确是有的。那就从最简单的奶茶，前些年奶茶的价格是每年往上跳啊，搞到后来喝一杯奶茶你都觉得有经济负担了，太贵了。当然我这个人呢又没有喝咖啡习惯，又没有喝奶茶的习惯，一杯冰水我就行了，所以对我来说呢没有构成威胁。但是呢如果你说真正是要用钱的话呢，你就会注意这个物价。但是呢现在物价在中国大陆呢，你真正不觉得构成很大的负担，因为呢大家都压着口袋抓住口袋不怎么花钱。所以呢这个你要不花钱的话，你这个物价不往下降的话，那你这个生意都不要做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能够不涨价就不涨价，主要是把客源拉住。所以呢小企业是这样，那么大企业也受影响，更不用说那些最大的零售企业价格都在往下跌。当然因为这个价格跌，甚至呢有些扛不住了，有很多商店呢就关门了。所以现在你去逛街呢，这些商店里面人并不多，你没有看见那些商店人山人海的在排队。人山人海排队呢都是一些最家常吃的， 买这些卤菜呀、啊、豆腐啊，这个排队吃个什么拉面呢，就有很多人排。但是呢，稍微讲究一点的大餐馆呢，价格往下走，还点的人不多。那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在跌，奶茶在降价，衣服在降价，啊，这个品牌特别贵的车现在也降价。现在这个电动车一出来，那还搞得这个高低不分呢。这个100万的车跟这个10万块钱的车，你好像觉得内置都差不多，所以呢，大家情愿去买便宜的。啊，我有朋友以前100万买过一台特斯拉，现在呢20万就买一台电动车，看来也不错，所以都在掉价，高价的东西根本撑不住了。所以这些有名的品牌基本上都纷纷退出中国了，因为不赚钱了。现在就这样，最可怕的就是房子在降价，现在的房地产跌价，上海就是一看跌了1/3，原来1500万现在跌成1000万，原来800万现在跌成600万，而这个有价可以讲还在跌，2-3线跌得更惨了、啊、这些城市。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降价，因为具体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愿意掏钱来消费，大家把钱，有些人说是买股票，那也是少数人，那大部分人就把钱扣在口袋里，怕这个物价继续还不行，怕生活不行，这个应该就是说老百姓对未来这个预期啊，他不看好，他最大的希望是把钱存起来就不要用了，因为要没有钱你到哪去找钱呢，所以把钱捏在口袋里面稳稳当当，这是现在的第二个这个有些不正常的情况，大家不用钱，物价跌还是不用。第三个有些奇怪的，就现在的这个工作的人呢倒着跑，原来大学生一毕业呢就往1-2线城市跑，那个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基本上就是北上广深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地方跑得多了，工作好找，怎么说也要跑这个一线大城市啊，这个重庆啊、成都啊、西安啊，这些大地方跑，有些这个二流省份的这个首府都没人愿意留，像这个河南的郑州啊，这个什么江西的南昌啊，这些地方都留不住人，人呢就都在往外跑，包括福建最大的城市福州啊，或者厦门的人呢、啊、都要往外跑啊，起码到杭州，最好到上海，就这样的跑法，那原来的做法。但这几年呢，这个大家呢开始发觉很多年轻人呢开始回往回跑，不但到2-3线的城市，甚至呢回到自己所来的那个城市的县城。那为什么呢？那大城市的确赚钱多啊，你在上海啊、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你的底薪会高，但这有没有想一想，那个房价也高啊，你一个月赚8000块钱，你在小城市你这个租个房住1000块钱够了，你在上海这种大城市3-4千块钱租金是要的，那也就是说你赚了8000块，一半交给他，还剩4000，吃饭也贵，交通也贵，你动不动你这个钱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活动的空间，租房都困难，就更遑谈买房了，你怎么买房啊？所以呢，现在出现一些情况，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呢纷纷的回乡啊，我们叫回巢，就回自己的鸟窝了。那么所以呢，这几年呢，大家知道大城市薪资虽然高，消费成本也高，一年呢攒不了几个钱，就更不要提买房买车了。既然这样，大家的想法就是不如回老家，小县城啊消费很低，我最近也是去过几个小地方，那的确是便宜很多，租酒店也便宜，住房也便宜，你到大的地方那不得了，你看到一个小县城你要租一个酒店200-300块钱就可以了，你要到香港这样的大城市租个酒店一天晚上没2000块钱你都不想住，就这个情况，你说那个你到上海你动不动就是1000块钱一晚上的酒店，那干嘛要赖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呢？虽然赚得多，你都把它用掉了，不值啊！所以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回家乡，房价便宜，讲得不好听，年轻人找对象都容易啊！你在大城市，一问你拿多少钱，一个月赚5-6千块钱，那就不要谈朋友了，你这吃饭都吃不起啊！回到县城还有可能， 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现在倒回来走，这是第三个反常现象。不到一流、二流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打工赚一点钱，还能够攒一些资源、攒一些人脉啊，未来呢，还可以发起手头有几个钱，是真的。这是第三个啊，这个反常现象。第四个反常现象呢，就是很多商场、很多景点人山人海，那没变啊。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周末，那都跑满了。但是消费多不多呢？消费不多，大家呢不消费，到一个景区去拿一瓶矿泉水，从头走到尾就喝矿泉水，啊，很多人呢背个背包，里面放一个热茶的茶包，就带着那个热水壶就走出去了，啥都不消费。你拿它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呢，表面上看来个个都穿的衣服光鲜，但是大家知道手头呢都欠债，买了房子房贷没还完，这个大家都捂着口袋。这就说为什么双十一光棍节今年会过得这么冷淡，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好的，拜拜。